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五月你好，五月能不能对所有彩票都好一点啊？五月 May May I love you。 今天五月二号，我爱这个月还有520，我爱你。身边最亲爱你，欢迎收听春光灿烂欢笑陪伴的段子来啦，我是劳动节里不要约时间跟钱我都缺的主播彩彩呀。五一就不约了，奥特曼叫我去打怪兽，熊大叫我去守护森林，灰太狼叫我帮他去抓羊，佩奇找我跳泥坑，腰间盘叫我去突出，扁桃体叫我去发炎，雪花找我勇闯天涯，王者峡谷塔被推我要守塔，五一就不约了，我还得在家转地球。现在很多00后10后都不知道的，就以前五一是放7天假的，支撑普通人工作下去的动力只有工资跟放假。老板还问我，这个五一你能来加班吗？我知道你放假都很爱玩的，但是这边真的需要你。我说行啊，没问题啊，不过你也知道的，五一路上很堵的，估计得晚到一会儿。他说嗯，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到呢？我说五一过后吧。好不容易堵着出城去的，也不知道过两天能不能堵着再顺利回来啊，希望大家都顺利吧。教完班呢就觉得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吃点好吃的吧就想向天再借500年，谈了个恋爱吧就想在地愿为连理枝，失个恋吧就觉得从此人间都不止。辞职跟分手的想法是一样的，一旦有了就停不下来了，没事儿就会想一想，越想越不开心。前任只认钱，这句话反过来读竟也是一样的啊。普通人的梦想年薪100万，郑爽怎么一年就想上半天班啊？以后的爱情狗血剧就应该这样演了，男主母亲给你200万离开我儿子，阿姨你的意思是让我离开你儿子一天吗？一个新词屡试不爽，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常去面试但还是找不到日薪208万的工作。对，郑爽前两天被爆出日薪208万，注意是日薪，这怎么算的呢？片酬1.6亿，拍戏77天，这样一除，所以别再造谣了，你有证据证明他每天都去片场吗？他每天都是上全天班吗？万一加班呢？说实话啊，这1.6亿也就是听着很多，其实只要踏实有脑子肯努力，也就是2000多年就能挣到了。只要一想到追着明星给上亿片酬的和从编剧手里空手套大纲的可能是同一波人，梅花就落满了南山。一架飞机因为事故落在了太平洋的小岛，乘客都被岛上的食人族部落抓去了，首领就问你们中间有没有艺人，所有人都沉默了，首领有些不耐烦，我再问一遍有没有艺人。我出道了，一个艺人颤抖着说，行那你走吧，我们在减肥只吃素人。现在网络各种资本营销造势，再加上饭圈滤镜的双重加持之下呢，常有以下的评价造势，如果他五官齐全啊，那就吹他神颜，会哭会笑呢，那就是实力演技，蹩脚的原声台词那就是感情充沛，爱豆演个网剧，演员发个新歌那就是全能艺人，资本推上一个新人选秀出道啊，那就是追求梦想，选秀有个及格水平线，全能 ACE 疯狂的收割粉丝，割韭菜，有事业心，按时工作那就是敬业，疯狂的走学综艺飞行捞金，辛苦打工人，人设翻车那他是真性情。要知道明星是假惨，粉丝是真穷，爱豆是假和尚，粉丝是真尼姑啊。 一个词儿，自我流量管理素养。什么意思呢？就是遇到一些狗逼的话题，你能全程不点任何一个标题，送任何一点流量，就是很有素养的表现。有时候忍不住啊。有人相爱，有人夜里开车看海，有人日薪280万，道德败坏还要弃养小狗跟小孩，有人又穷又丑还在妄想谈恋爱。术业有专攻，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专长。比如我一天不可能赚208万，但是如果说你给我这么多钱，我半天就能给你花光。我先去买房。我就明星讨价还价嘛，1.8亿、1.6亿，我们讨价还价，老板少2毛嘛，下次还来啊。你怎么知道有的明星不会在2毛钱上讨价还价啊？你看有的人208万日薪还舍不得3000块钱给狗看病，超市喝饮料不给钱，给男朋友买个早餐吧30块钱还得报销。他都这样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乱花钱呢啊？怎么样让自己不乱花钱呢？有人说了要记账，别人记账是量入为出，稳健储蓄，我试图记账，发现自己各种乱花的钱，心烦意乱，算了，还不如稀里糊涂花光呢。本来花钱是为了开心的，不是吗？还要记账，又让自己讨不开心。人说了，这个月底记个账，看看这个月有哪些不必要的花费。我试过，我根本记不过来，这也太多了吧。还有一个词儿，丁工人。什么丁工人呢？就是剁手的打工人，打字儿去掉提手旁。嗯，形容我可以的。我这当然算打工人了。如何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打工人呢？就看这个人的工作是不是出卖自己的时间的劳动。如果是的话，那他就是在打工啊。最利的就是靠资本赚钱嘛。哎，花钱真的好快乐啊，就是不够花啊。哎，我有没有跟你说吐槽一下，我妈网购买太多东西了。她买的有多少啊？怎么形容呢？就是我们今天收到了一份婚礼邀请函，是一位常来的快递小哥发的。妈，你上辈子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富有的人，这辈子才能这么自然而然的挥金如土啊。我其实从小接受教育就是自己事情自己做，别人事情帮着做，所以那个我的钱我自己花，你们的钱让我帮你花行吗？为什么女生的牛仔裤的口袋普遍的比男款的牛仔裤的口袋尺寸小呢？这个是有原因的，口袋太大了，这女人啊就不买包了。那只要我不出门上班，我就不用背包，我就不用买包了。只要我不出门上班，我就不用买化妆品买衣服了。只要我不出门上班，我就不用公交地铁打车了，那我就省钱了呀。那你不出门，那你剩下那些时间你干啥呀？那么多时间难免忍不住就去消费啊。所以如何拉动消费，经济内循环，就是给咱们放这种小长假呀。嗯，是放假，要的不是调休。累还是那么累，哎，钱呢？前头，我问一个网友说：“你这天天在家啥也不干的，你家经济来源是什么呀？”他给我说了三个字儿：利息呀，息。我息不出来，我。当然还有一些同事呢会利用工作之余炒股赚钱。走进公司，诶，发现一个同事上班时间炒股，而且他那股票涨得巨好，正准备去夸呀恭喜，走近一看才发现他看的是印度的新冠人数啊。某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告诉我，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在公司市值为什么那么高，简直是荒谬。就算我拿到了股票，我也觉得荒谬。我说没错，你们竞争对手也这么想的。竞争对手也觉得我们股价高估了？不，竞争对手觉得他们自家股票高估了。 话说拼夕夕员工、字节节员工、阿里的员工啊，一起参观金字塔，在金字塔面前感慨万千。拼夕夕员工，这么伟大的工程一定来源工人的勤奋，看来我们想成功还要勤奋。说完拿出笔记本开始办公。阿里的员工，哦，这么伟大的工程，它的顶层逻辑是什么呀？底层设计是什么呀？最终交付价值有什么呀？哎，如果换成修兵马俑的人来做这个金字塔怎么样呢？说完便陷入了沉思。字节节员工走到门口，拿出工卡刷了一下，门开了，直接就走了进去了。那腾讯的员工呢？哎，就看了看回去了。第二天旁边立起了一座一模一样的金字塔，进门的时候可以微信扫码登录。
上帝是公平的，你虽然收入落后，但是消费超前。
今天闺蜜跟我说，你知道吗？街区公园那个许愿池真的很灵验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就那天我在那儿许愿，希望几十万元出现在我面前。啊，难道真的实现了？嗯，我刚走出公园大门，就看到一辆运钞车从我面前驶过呢。啊。其实有钱也不一定快乐，这里的有钱说的是只有我这点钱。真希望我有足够的钱去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让我不开心，钱不钱的无所谓，主要是喜欢研究。就我不知道是谁创造了金钱买不到幸福这句话，但我知道他从来不需要买抗抑郁药啊。就如果你觉得钱买不来幸福，那可能是你用的方式不对。就比如说金钱就能帮我买到快乐幸福，它的名字叫好吃的。哎，我的钱没有存在卡里，最终都存在我的卡路里里了。想想我用我的工作的不快乐换金钱，再用金钱去换快乐，一圈圈挺快的啊。低情商，工资太少了我要跳槽。高情商，我想换个地方做慈善。老板说我都给你提供工作岗位了，你还要钱？所以工作不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让我就是占用时间能少花钱，是吗？这个花钱跟时间它不是成正比的，也不是成反比，它就没什么关联，就是给我那么一会儿会儿时间我也能花很多的，就看买啥了。那天看到段话说，当奋斗的性价比变得很低，尽可能的享受就成了最佳的生活方式。仔细想想是这样的啊，大件的反正那房我也买不起了，我这点钱哎，算买点快乐让自己快乐的事儿吧，就像旅游美容，这都算大头了吧？还吃好点，喝好点。反之，就是当我一旦有了要买房的打算了，我就会省啊省啊，吃也舍不得吃了，喝也舍不得喝，是这样吗？从支付方式上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经济状况。有钱的时候，老板我扫你啊；贫穷的时候，老板我给你现金；极为贫穷的时候，老板我给你现金，剩下的我再扫你啊。是什么支撑我度过穷日子？是一个念头，等我有钱了。同事跟我说他咬咬牙车买了顶配，我也告诉他我咬咬牙付了肯德基的9块配送费。哎呀，我的牙咬得好委屈。为了治疗穷病，我们单位的老李啊，他到医院去挂了个妇科。问你啊，给你100万，让你戴着彩彩蒸汽眼罩去你们那儿最大的商场裸奔一圈，你同意吗？笑死，戴上眼罩别人怎么知道我是百万富翁啊？这个脖子上挂个身份证吧，要不然不踏实。哎，那我再问你啊，如果说有一半的几率你可以获得5亿人民币，或者立刻死掉，你答应吗？
当然了，不管怎样，我明天都不用上班了。 来就不想活了。
你会不会经常的失落不开心？在你低潮的时候要提醒你，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是好朋友，天天提醒你要对自己好一点的是小额信用贷款。如果说你的钱包丢了，银行卡身份证都全军覆没，最好不要跟二货借钱，因为他会把钱打进你丢失的银行卡里。
丢失？
你再挂了不办吗？哎，你有没有1000块钱啊？下周还你。没有。哎呀，你连1000都没有。
你不也没有吗？
你不也是吗？路边听到一个人打电话，哎，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把你老婆给我都愿意。哦，我让你还钱的时候，我把我老婆给你，你都不愿意还呢啊？啊啊，这老婆们都好惨呐、啊！还记得小时候家里困难，在别的同学都在跟父母要钱的时候呢，我就早早的学会了从低年级同学那儿要钱。
哎，你这样不对的，这个段子嘛。
我跟你说，这年龄一到啊，就突然叮的一下，像是被开了光，黄金首饰、羊毛衫、LV 老花，咋看咋顺眼，跟从前戴银饰的女生一刀两断。以前还有银饰戴，好吧？好好，说明我年龄没到哈、啊，还跟20岁一样穷是吗？哎。逛街碰到一个中年大姐挑首饰，大姐指着一个10000块钱的项链问销售，这个保值吗？我戴几十年之后会不会变得很值钱呢？销售尴尬说，姐，除非你是慈禧才可能有戏。最近的一些感受跟教训，还是要少买电子产品，那些有的没的花里胡哨的。一部 iPhone 能换一扇厚实的大门，一台高配的 MacBook 能铺你家地板，一个 Switch 能挂个空调，一个 Kindle 能贴半面墙的小砖了。嗯，不然你这 Kindle 就变砖了，买了也不看。你还看有人说，妹子，你说你买个单反干啥呢？100多公斤重，有那么重吗？背上连高跟鞋都站不稳，看说明书、做笔记、买镜头，比上学还辛苦。攒了工资，用了年假，好容易去了想去的地方，咔咔拍一堆风景照片，跟你自己有1毛钱关系啊？你疯了吗？你听书的，你需要的只是一台手机和一个自拍神器，景色里必须有自己，自己。就人家有些聪明的姑娘就知道去玩，找个带单反的小哥哥拍自己。他的朋友圈一个姑娘买了个滑板，他发朋友圈嘛，获得新宠一枚，真的好想回复他，这个宠物好养，只要喂他吃灰就行。刚刚参加了一个网站的抽奖，居然中奖了，奖品是清空我那个网站里面购物车的前8个东西。嘿，你猜怎么着，我的购物车全是预售商品，支付款全是定金10块20块的，然后他把这8个东西定金给我付了，现在有8个尾款要还，真的是棒到家了啊！我真的怀疑这个是网站的陷阱。
人家李白千里江陵都一日还，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五一你带上我，我一定死皮赖脸的吃你的喝你的。
这
哈哈，不带了是吧？那我刚好宅家，想和你看山和大海，结果出门一看人山人海。真的，我在家追《山河令武》不香吗？何必去看人挤人啊？有我家阿旭好看吗？
你这是在贡献流量。
那我贡献流量我没有花钱啊，但是你出去玩你就花钱了呀。
感觉我绝对有外出拖延症，就是你今天约我，我感觉等我收拾完准备好起码得到明天了。嗯，好多时候节目更新也是拖到第二天了。今天收听到的节目是段子来了，是彩彩。节目在喜马拉雅 APP 上更新，可以在喜马拉雅上搜段子来了，关注这个专辑，应该说订阅这个专辑，关注我。
还有微信公众号是彩彩，微信搜彩
才是采蘑菇的采啊，找到我加关注，发消息对话框输入210502可以查看到这节目文字版。接下来给你讲个笑话，哪吒出生的时候是个大肉球嘛，然后他爸就惊诧道，这是为什么呢？哪吒说，不为什么，哎，就是玩儿，肉玩的玩儿。你的五一有在外面玩儿吗？哎，打车报了个地方，司机报了个价，我觉得有点贵啊，讨价还价。司机说不贵不贵，上来聊高兴了就值了。一份工作挣两分钱是吧？还有陪聊的钱。在地铁站看到一个壮汉跟一个小白脸牵着手走出车厢，只见这个壮汉表情坚毅，义无反顾，小白脸吧亦步亦趋，小鸟依人的，这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呀，跟上去看看啊。走近才发现原来是个便衣抓了个小偷， 我当时差点就以为看到了爱情。在扬州旅行的时候，发现早茶店里的桌上摆的醋很好吃，颜色淡淡的，很香又不太酸，就想买一瓶带回去啊。结果昨天打听了一圈，其实那个就是恒顺醋兑了那个白开水。我吃饺子蘸醋嘛，醋里面我会兑点水，我觉得味道刚刚好了，不然太酸了。今天出门逛街，逛完了回到车上，我爸一边开车一边感叹道，今天终于明白什么叫少年负责国父了。我跟我妈连忙追问，我爸缓缓开口，这年轻人有钱了，那还不得使劲花，这一花就拉动国家经济了，这国家不就富了吗？见解独到啊，思路清晰。我妈还问我爸说，你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吗？我爸说没有。我妈说，现在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理财的最好方式就是把钱花掉换成东西，东西比钱容易保值。你看我前几年8000多就能买个貂皮大衣，现在10000好几了，幸亏那会儿买了，对不对啊？既然没有什么想买东西，就给我买吧，我有。你最近出去玩订酒店困难吗？入住酒店房间烟味太重了，打给前台，前台说，你稍等啊，我们来给你做无烟处理。我心想，现在这科技好发达呀。2分钟之后来了个大叔，打开我房间所有的窗户然后走了。哎，那我不会吗？我一个同事嘛，听说有讲究人去住酒店要先敲3次门，为啥呢？可以让里面的东西避让。他经常出差，觉得学了个小技巧，所以上次还有模有样的敲了3次，然后可能是心理暗示到了吧，就暗示有人，晚上关了灯，他就一直觉得屋里有人吧，死活睡不着，大半夜的去网吧睡了一晚上。那网吧人不是更多吗？那人还看，就网上文章分析说，现在的网吧生意不好做了，很多网吧纷纷的关门倒闭，就是网吧可以开发一个新思路了哈。夜间陪，这可以吗？害怕吗？去鬼屋玩，那次去鬼屋玩身份证掉了，满屋子的鬼喊我的名字，吓得我魂都没了。这不算害怕的，你知道最害怕是什么吗？是内卷。什么是内卷呢？通俗的讲，就是剧院内一旦有人站起来看，最终结果就是除了第一排，最后大家都得站起来。最近又有一个热词，疫苗内卷，就指现在为了让很多还没有打疫苗的人打上疫苗，很多社区开始赠送礼物吸引居民打疫苗，随着时间推移，赠送礼物给的好处内开始出现升级的现象。特别上海宝山区竟然开着大巴去别的区，300一个人的抢人，然后拉去宝山打疫苗，笑死，不讲武德。但是别的区也不是好欺负的。就有人说嘛，上海各区打疫苗再这样卷下去啊，怀疑下个月虹口区会派 SNH48 全员盖章，这已经派了，已经这个月了。家住北外滩的姚明呢，也是时候出来动员了。在车墩拍戏的演员们为了松江出力的时候到了，胡歌代表徐汇一战，孙俪作为杨浦之光必须做大使，朗朗跟大 S 既然都住花木街道，那浦东也不能输啊。 然后就有朋友说了，我还有第二针，你不给我300我不去。我呀，我只希望我打第二针的时候我的胳膊能细下来。你知道为啥我左边的胳膊打的疫苗右边胳膊会痛吗？就是留观期间我怕左胳膊痛，一直用右胳膊举着手机看。兔子不吃草说，五一你最想去哪里呢？我最想去你的心里。你不已经在我心里了吗？清华第一校草说，彩姐我们五一不放假，集成光电子学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芯片，加油哟。只要说假期再长没有带薪假期也是不香的，对我来说放不放假放几天我从来不关心，我只关心我能赚多少钱。李正义说，彩彩分享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我的微信朋友圈跟各种群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都很热闹，一到周末寂静无声。问过一次都说周末送孩子补习班啦，陪老婆还有陪老丈人打牌啦，各种忙没有空聊天晒图。对，大家就是在工作时间可是辛辛苦苦劳动的，各种贴图转发点赞拉群，都是勤恳打工人。好啦，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哟。秋风说，彩彩啊，我的五一长假已经开始了，总共12天，颈椎病在家休息3天啦，准备休息到五一结束好好养病哈。拉仇恨的还有琉璃月落说，我在考虑放10天假要怎么度过，要不去蹦极。陈小九薇说，友情提示，体重超180跳伞蹦极都不让，这何况是跳伞蹦极呢，去游乐场好多游乐项目也不行，还有水上乐园那项目。山东有哥哥说，五一上夜班不休息的打工人路过辛苦了。 WAO 说，五一和没放一样烦死。超级无敌逊白说，在工地干活的我不配放假休息。孤城凉梦说，五一放假学校要求高三同学都得回学校上课，直接无语了。大家高三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小陈说，感觉这一周很久啊，是说上周对吧，这周假期应该就很快了吧。爱听彩说，一进股市深似海，从此余额是路人，现在每天做梦都是 K 线，五一假期关灯吃面。家人说，说实话啊，一想到五一是调休笑死，根本没休过。轻松就说调休相当于被调戏了，我一想到我劳动节假期是靠调休换过来的，我就不想劳动。连续2天不睡觉，然后睡25个小时，是不是等于多睡了一个钟头啊？连续2周不吃饭，然后吃43顿饭，是不是等于多吃了一顿饭？傻叉都知道不能等于，人不是机器，不是简单加减法，身体积累的得 buff， 如果不及时驱散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今天觉必须今天睡，今天饭必须今天吃，本周的双休日必须本周休，否则就会不可逆的产生猝死风险跟自毁倾向。发明调休的人您好，在此我免费的额外赠送您3年阳寿，但你得先把自己埋到坟里躺2年才能得到它。您看这调寿还满意吗？
这个多损呢。
那有些单位还单休日呢，就我发现很多在大小周公司上班朋友都没有意识到，你们看上去只是每个月多上2天班，但是实际上你们每年多上了一个月啊，年终奖应该多发一个月工资喽。威尔德说，同事突然变得神采奕奕就是要离职了，真是了。我神采奕奕的大概就是啊，更新完了。不是唐小怪兽说，我最近就准备离职，然后电话面试，面试官突然不知道问我啥了，他喃喃道，问啥好呢？我说要不我来问你吧。也许面试官会说，嗯，我就喜欢这么主动的人。陶安静说，领导说你整天吊儿郎当的，看不出来是在工作。员工说，你得看结果呀，比如说你家孩子都出生了，我也没看到你努力啊。
工作不想要了吗？
杨嘉欣说，这期节目标题对我来说就像有读心术一样，最近我做事特别拖，话特别多。单身狗不为奴，他说别在年轻的时候假装不爱钱，毕竟星辰和大海是要门票的，诗和远方的路费也很贵。
这是你的五一体会吗？
那看书呢， 上上期读书日的节目留言，原谅我不能原谅你说看恐怖故事是不想一个人睡。风不快说，唐诗三百首里有300首古诗，却没有300位诗人，所以一定有人在盖楼。盖楼可还行。鬼斧民工说，书柜绝对不可以有门，你看全世界那些大图书馆的书架都没有门，你这就不对了，那个没门叫书架，有门才叫书柜呀。我跟你说，如果我们家那个书柜没有门的话，一天那些书就落灰了。团那个团还说了吗？你不说我都给忘了，这似乎好像应该大概可能疑似仿佛是疫情前放这儿的，灰很厚。一直备胎说，我3月份买的书到现在才看了1/10，就有些书啊，我明明没有毅力看完，我还偏跟朋友讲，哦，我没看完，后面没意思。我和我最后的倔强。燕枪说，一定要等到上语文课的时候看书。对，这样老师一看说，啊，看你在看跟本学科相关的书吗？这不对呀，你在增强阅读吗？这课外阅读书呀，现在课内啊。别学啊，上课好好听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春风又绿江南岸，说的是诗人看到邻居王春风又次趁着邻居江南岸外出押镖之际摸进江南岸的家，诗人夜未眠写下这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诗。
想什么呢，想那么多，床用前明月光嘛。
白洛说，是什么让我的 Kindle 能用到现在呢？因为当泡面压得很好使呢。
但是我不是天天吃泡面的，所以也不会天天搭理他的。
君月君熙说，最好的治愈是读书。其实对我来说，他的笑容才是最治愈我的。哎呀呀，他是谁？枕边风风人说，如果支撑自己的是身下大量的水，这些水呢就是以前学到知识，那如果从不学习，那我是不是就不会被淹死了？那你大概会被旱死吧。还是疯人院说，无字天书都是书，那有一个字的怎么不能叫书了？
对，你说对了。情啊，情书。
木叶花开着彩呀，霸道总裁文还差老管家说了一句，你是少爷第一个带回来的女人。哎呀，
紫云墨客说，其实现在不流行帅哥主角的爽文了，反而是一些挫男宅男等等，然后靠着泰迪驴综合的天赋，慢慢靠众多女友慢慢的走上人生巅峰，正派反派女角色全部搞定那种。
那这个是男频的小说吗？不一样的，总裁那个是女频的。飞年手帕奇斯说，猪头男主还真的有啊，没看过加速世界吗？抱歉，没有。
晨曦说，我第一本网络小说好像看的是仙逆，第二本是遮天，后来喜欢看各种小说，还记得当时用的是按键手机，都是用读卡器在家的网站上下到内存卡里看的。那我们以前还用 MP3 带屏幕那种 MP3 下小说呢， TXT 格式的。
苍奇说，想起17岁那一年看的第一本小说校花贴身高手，现在20多岁了，翻了一下，好家伙，9000多章还没完结，
接近2000万字的书。对，当时他们那个合同问题嘛，只要不完结他就能每个月拿钱嘛。好好好。
我们岁月静好说，我看第一部小说那小子真帅，哎，我也看过，但是忘了情节了，
暴露年龄了。听财中说，奇葩书店里的一些图书，富婆如何爱上你，如何快乐的坑你的好友，如何让你明白你自己是一个动物，快乐星球。好，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就去看啊。
新一帅灯说，我记得是绿野仙踪，我妈以前卖杂货的时候我拿的，当时我才上幼儿园大班还不识字，所以有几页被我乱涂乱画了，好像用铅笔画才能擦掉，不过我并不想擦掉，也许这就是我成长的足迹吧。忘了自己颜色说，买书读了的是读书人，买书不读的是慈善家，这句话会让买书不读的我们减轻负罪感呢。希望的光辉说，推荐一部小说《沙雕千金3岁半》，特别搞笑温馨。车吉龙说，为什么要读书？为了心平气和的跟杠精说话。那为什么要健身呢？为了让杠精心平气和的跟你说话。默默的羽毛说，其实啊，汪峰虽然不能成为热搜第一，但是每次不论谁热搜第一都能捎带上汪峰的万年老二，这曝光率也是足足的了。
还看到的是王一盘说，汪峰会不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出门的世界呢？下位的马家说，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没想到事与愿违，还没努力我就成功了。别嘚瑟太早啊，这太凡尔赛了。娃娃熊说，才我很好奇，为什么我不能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同时却能做到左手搓脚右手写字儿？大家可以试一下，可不可以同时啊，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白白说，立个小目标，赶快学会骑车就可以跟彩彩双向奔赴了。0503他说，每次刷车都会下雨，这可能是我的人设，后来索性不洗，一年洗三次左右，意外发现这种方式我十年下来，我的车漆比当年同时买的其他车的车漆反而亮很多。后来问刷车师傅，他说这肯定的啊，每次刷车都用化学泡沫腐蚀一下，再用强力水给车漆摩擦一遍，擦车膜布每次也不会把上面的尘土洗干净，总之这样的擦车巾擦一下，车基本上等于用砂纸又磨了一遍，日积月累反而不如你这不经常刷的车漆亮。新技能 get， 懒有懒的好处，所以车能不刷就不刷，省钱省力省车漆，这把懒说这么有道理的。那你看着爱车这个脏脏的，你不难受吗？好吧，只要你不难受，难受就是别人的。毛利小吃佬说，我妈一般调侃我怎么这么丑的时候，都会默默回一句，谁叫你在垃圾堆捡的时候不挑个好看点的。谢大贵说，彩姐，你知道我们广东妈妈最会骂什么吗？我妈就说，生块叉烧都好过生你。哎，我太难了。小宝又说，那个三姐妹啊，我还以为是我投稿的呢，不过我妈没这么夸张，跟这个姐妹抱抱，你一定会遇到那个把你放在第一位的朋友还有爱人。蠢驴不怕疼说，四五十岁了还在被虐的飘过，哭得稀里哗啦的。我爸60岁都还被我爷爷奶奶虐呢。记忆中温暖说，被打的少，我们小时候哪有那么多抑郁什么的，三天两头被揍，想抑郁都没机会，那就是痛苦，你知道吗？昨天什么日子？国际不打小孩日，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你只知道打我们呗。我跟我妈说那天是国际不打小孩日，我妈说我说谎不好学习，我把我打了一顿。妈，你为啥骂我啊？今天是不打小孩日，不打小孩但可以骂。这事儿说明什么？说明看吧，不管多大，在爸妈眼里你都是个孩子。就是打孩子会造成什么后果，我在公众号也发了嘛，孩子不会不爱你，但是已经不会爱自己了。夏景良安说，彩彩，我的哥哥，我长这么大出了两次车祸，爸爸妈妈对我就比较宠，有次我哥跟我妈说，你们只喜欢我妹，对她偏心，妈妈跟我说了，我觉得我哥好委屈啊。从那以后，哥想吃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就给他买，不想让他觉得被冷落了。好妹妹啊。黄浦朝阳说，哎，我昨天带我们家宝宝不小心给他磕了一下，脸都淤青一条，心疼得不得了，看见宝宝哭了，我很想扇自己一巴掌，很自责。对对，当妈都是这样的，我有时候就没有遇到危险后怕也是这样，很自责的。苍吉说，孩子忽悠父母叫欺骗，父母忽悠孩子叫教育，女人忽悠男人叫勾引，男人忽悠女人叫调戏，男女相互忽悠叫爱情，我忽悠你是祝你开心，哈哈哈。想想说，你读了我好久前留的段子，心里突然间美得很呐。我爱奥特曼说，突然发现原来广告可以直接跳过，我还一直坚持听完广告。你听完也行吧，我还能多赚个几分钱。还好我节目长是吧，40多分钟才需要跳一下。范否说，马上做眼睛手术了，还好才在节目可以陪我度过不用眼睛的几天，那你多囤点节目啊。拥抱说，今天开始用彩彩蒸汽眼罩，对比我以前用过的，感觉彩彩的更快变热，蒸汽更多，热度均匀，虽然我脸小，眼罩对我来说有点松，总之很舒服。也是凡尔赛啊，脸小啊，那个有弹性的，这个背景音乐里经常有噔噔噔噔那个微信声，这是音乐里的啊，不是我电脑的。还是 TNT0503 说，蒸汽眼罩戴夜第二天早上眼珠子是不是就能熟了，怎么脑补都是清蒸鱼的那种眼睛。它这个眼罩只有41度的发热，所以不会熟的，而且只有20分钟啊。可以试试吗？ 在哪里购买？就是我这期播放页面节目图有购物车，不在左下角，就在右下角，点进去。或者我喜马拉雅主页点我头像到主页主播店铺，或者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消息，对话框输入眼罩。生活有你说彩彩呀，我们在未央区住，儿子12岁6年级，因为我爱听你的段子，所以他也很爱听，每天中午我们都会听。今天他很认真听，突然说妈妈彩彩在西安住的，我们去找他吧。我说你找人家干啥呀，他一本正经说让他给你送一些蒸汽眼罩吧。这个可以的呀，你在未央区哪儿啊，我路过给你送过去也行。就是上次台里抽奖嘛，然后看到有个小哥哥，他的位置就离我不远，我当时是在长乐公园，他在万和城，我就亲自给他送台历过去了，不过他不知道是我。在万和城2楼工作那个小哥哥，你回忆一下。破碎梦说，猜为什么今年没有做日历啊，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几年前的台历。几年前有做啊，有啊，就每年到年底在我公众号对话框啊菜单栏，我发文章也会说，节目也会说呀。爱喝旺仔小熊说，戴着眼罩听段子达成。之前说眼罩不是只能戴20分，不是它那个发热是20分钟，你可以一直戴戴到天亮的，这也挺好的。其实就是普通眼罩嘛，它一直遮光，天亮都不知道。这个眼罩它遮光，因为蒸汽眼罩嘛，它是有那个铁片发热芯的嘛。到早上了啊，有光线进来，自然光啊，照耀醒了。还谢谢彩彩小学生和丽颖你们的支持啊，留言也看到啦。空气突然变得好安静，说正经人都只是在开头发评论，剩下几十分钟都是面带微笑闭眼听。寻觅终点说，总是听着你的节目睡觉，然后后面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没事，后面都是留言。还有飞语吗？
应该听不到读你留言吧。小小龙泪说，听了3遍吧，应该才第一次醒着听完。晚安，买了眼罩，希望对睡眠有帮助。小姨的还说，我们说啊，可能是我单身狗一个人睡惯的原因，我现在一跟家里人一起睡觉就感觉连翻身都不太敢，我怕我发出任何动静会惊醒对方。对，我也是，我现在跟我妈睡觉不习惯了，就一个人睡久了，身边有个人发出点动静就会醒。昵称乱码彩票，这位昵称他说，以前开车为了不犯困听彩彩提神醒脑，现在居然解锁睡眠功能，晚上听几分钟就睡着了，不过第二天白天会把内容补回来的。其实这期节目更的晚的也是哄睡节目，就是你看哪期是哄睡节目你就看我更新时间。谁陪你玩彩彩说，点个赞报个到再跟彩彩睡觉觉。好呀，远程的嘛。魔法少女特说，关于沙发我尝试很多次，不得不佩服每期的沙发彩票是真的可以，时间这块拿捏死死的，真爱粉无疑了。对，我会在晚安语音微信公众号发消息那儿输入晚安，给听晚安语音嘛，更新那天我会预估一个大概更新时间，然后在粉丝群更新前会说要更新啦。然后上期沙发呢是JMM 念念不理睬，最帅鹏哥哥听友2775风不快，时间长会找你啊，一个没有感情的锅盖头，我是一呀。然后上期沙发牧羊人录的卑微时差等人歌，小泥影，还有冷月孤星 Good Morning 纸面风风院墨雨蓝渊花儿流着泪。然后上期跟这期作者比较长啊，听着就睡吧。蔡家小雨之像你妥中老年人单身狗为奴收不住的网爱情海起啥名字呢，而你谢剑锋子非鱼残忍的现实小石头恩恩玩主刘文静倾听者穿裤头发高兔子不吃草才有菜篮翻翻翻路飞接下你的微笑富文明班线里知了南城奥斯卡我的女友最很贱赵冠培六鱼你和我四还是改名好大杠精女教授请彩吃饭能报销还有嫌疑丁强北平剑客摸鱼能手正大头体别金陈招财宁财神 HZY 桑纯友的冲击大哥男朋友同事回收展金跟研究所木星星饭圈安利额。好啦，这节目就告一段落了，谢谢你的支持守候，也希望你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的日子也可以开心。那下期我们节目再会啦，多多点赞，我要看，多留言，会比较钱。